我们继续的来谈第二个题目，保证你们四点半离开，不要紧张啊。OK， 我知道星期天下午，听两堂道很辛苦的啊。我常说听到的比讲到的更辛苦啊，这是真的，因为讲到你不用 fight。这个瞌睡虫，但是听到要 fight 瞌睡虫啊。那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那我们都知道盐对我们生活来讲非常的重要啊。盐有什么重要呢？第一个，它能够防腐杀菌。圣经里面特别讲立约的盐，因为在五种的祭里面啊，有一种的祭是每一个献祭的人也可以吃的，叫做平安祭。但是以前的人呢，他们没有冰箱，所以呢，他们要一次吃不完的这些，怎么样继续的保留下去而不会坏呢？所以他们就把盐放在祭物里面啊，这叫做立约的盐。所以它有一个防腐的一个作用啊。他说一切供物都要配盐而献。那么除了防腐杀菌，是防止罪恶的蔓延，盐的第二个作用是消毒跟洁净，就是除去这些罪的毒素啊。那么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形容到啊，这个婴孩刚生下来，他们没有消毒的药水，他们就把盐抹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让他能够除掉那些细菌的感染。所以呢，盐也有一种消毒洁净的作用。那另外第三种盐的作用是为了调味道，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所有的东西没有盐不好吃，当然在美国很多东西太多的盐也不好啊。所以圣经也讲说淡而无盐岂可吃吗啊。那盐对我们生活来讲确实是非常的重要。第四，盐也可以调节水分啊。你想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盐的成分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这个农夫他们要有的时候吃盐呢？就是因为这个汗水排出的太多，结果失去了身体里面的盐分。盐是很有趣的，盐叫做什么化学名词叫什么啊？氯化钠啊。氯是有毒的，钠也是有毒的，但两个加在一起却成为能够帮助人甚至调节人新陈代谢的一个重要的成分。第五个，盐的特别的作用是能够帮助神经传令性许啊。那我们都知道水里面有电解质，这个盐能够加速这个传递的作用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用盐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盐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盐就是要防腐，盐就是要洁净。这个时候我们想到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经里面主耶稣也讲到说，他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头被人践踏了。那你说盐怎么可能失了味？这是因为有两种的盐，我们今天所消费的盐多半都是海盐，换句话说是海水里面把它经过蒸馏留下来的这些结晶，我们称它为盐。但事实上这一些的盐都已经是处理过的这些结晶的盐，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很多的盐是从盐 盐盐就是说在石头中的这些盐，在石头里面的这些盐呢，它的成分不一，而呢它有许多杂质是没有经过处理的盐啊，精制的盐，所以呢这些盐呢放久的时候，那个盐的成分结晶水分让它化掉了，剩下来的这些渣子呢就没有任何的盐分在里面，就没有用了，最后就跟尘土一样。那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他说盐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就变成没有用。这个不是跟捡葡萄汁一样，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人他可以没有基督徒的任何的作用在他的身上，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办法像光，没有办法像盐。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有一段重要的经文，第一章第十五节，我请各位一起来跟我念，一二三。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被称为圣徒，为什么你被称为圣徒？是因为你是圣洁的国度的子民。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盼望我们能够成为盐，就是发生那一种对付罪的功能，就那种防止罪恶延慢的功能。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圣洁的国度里，圣洁这个字原来它的意思是 consecrate， 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圣洁是指的神与万物分别出来，上帝的圣洁是因为它不同于任何的受造之物，他是造物的主，所以他与被造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这是他特别的属性，我们称他为圣洁。在人的圣洁里面是指的从罪中被分别出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在埃及做罪的奴仆，好像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我们在做罪的奴仆，我们自己都不觉得，一直到有一天神把我们召唤出来进入圣洁的国度，我们才体会到原来我们过去那一种生活是充满了罪恶的生活，是在罪中做奴隶，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一样。这个是人的圣洁，就是从罪中被分别出来的意思。那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为的是什么呢？是下面我们一起念十五十六节。来，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不是指的不犯罪而已，圣洁是指的一个地位。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神一样的性情，我们有神一样的生命，神的性情神的生命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被视为是圣洁的。弟兄姐妹，你我本性都是污秽的，好像那个猪，你再怎么把它洗干净，他还是喜欢在烂泥中打滚，这是我们罪恶的本性。如何只有把那罪恶的本性完全的除掉，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我们得到一个神的生命，这个新的本性是神儿女的本性，是一个圣洁的生命。这个圣洁的生命使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今天魔鬼用各样的方法来奴役我们。 addiction， 什么叫做 addiction？ 过这个上瘾。当然 你说抽烟是上瘾啊，我们吸毒是上瘾，但我问你，一直想去 shopping 是不是上瘾？姐妹们啊，当你一收到这个广告的时候，你马上眼睛就亮起来，看到又是 50% off， 你心里面就想说，这个我也需要，那个我也需要啊，看家里面还有什么需要啊。哎，我的老公，我给他买一双新的袜子，然后我也给自己买一条新的裙子，是吧？我们什么叫做上瘾？ Come on， 什么叫上瘾？啊，等于说，我只是为得更多的新闻资料，所以我上网看一看啊。但是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眼睛累了，我也上网看一看啊。然后，哎呀。我需要找点资料，我也上网看一看啊。结果你一天很多时间，你说我 come on， 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干了15年，我当然可以上网看一看啊。我问你，上网可不可能是过瘾上瘾？什么叫做 addiction？ 奴役的意思，奴隶的意思就是你没办法控制自己，你被一个力量在那里牵着走。今天这个世界叫做潮流，有一位姐妹。这不是现在了，几年前了啊！有一位姐妹，啊，她回国回来以后，我看她就有点不一样，好像有点不一样哈。后来才发现到，哦，她回去纹眉了，纹眉了啊，就是把她的眉毛刺一下，刺青。那说好吗？那就不用再每次都画眉嘛，就一次就做成那个纹眉啊。然后在国内很流行，那时候现在没有，那以前很流行。纹眉了啊！我说：“哎呀，姐妹啊，哦，你快要淹死了。”让我开玩笑，他说：“牧师，你讲什么？”我说：“你快要被淹死了啊！怎么人讲这话什么意思？”我说：“你看，潮流都淹到眉毛了，还不是快淹死了？”今天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推着我们走，这个使我们沦为奴隶。为什么？世界就把我们拉下去。世界是要把我们拉下去。我请问你，有一位姐妹她跟我讲，她说牧师，我年纪大了，我需要对象。他是一个很好的男孩子啊。我说圣经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你应该找个主内的弟兄啊。No， 然后这位就是神派我去救他的，神派我去救他。叫我传福音给他，然后让他成为我的丈夫。我说好，你有这样的心智很好，但是你不要跟他结婚，一直到他愿意信了主。啊，我请问啊，你站在桌子上，你被人家拉下去容易，还是你把人家从底下拉上来容易？当然是被拉下去容易。这个就是失去圣洁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是沦。做奴隶，因为我们被罪捆绑，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网罗，圣经里面用网罗来形容罪，好像那个鸟飞过去的时候它不知道前面是网罗，好像那个鱼往前游的时候不晓得前面是渔网，被网罗所困住。今天这个世界是叫我们失去这一个圣洁的地位。哎，为何要加班？难道你一天犯的错误还不够多吗？今天这个世界用忙碌把我们捆绑起来，是不是这样？好多时候加班加班加班啊，这个可以节省我们许多电费。顺便你跑问一下，你跑得快吗？你跑得够不够快？你在公司里面你老板说你跑得快吗？这是一个世界的真相。你为这个世界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但世界回报给你的是用钱把你紧紧的捆住，让你不能够自由。 所以我们要学会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圣洁的操练。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圣洁是需要操练的，我们都懂。我们得救，我们信主，没有任何的功劳，人的努力在里面。那个被称为义，被上帝看为是圣洁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把你当作是他的儿女，是因为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个你没有一点的功劳，你只能够把这个神预备的恩典平白的接受到你的心里，你就被称为是一个义人了。上帝他就能够跟你产生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但是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信了主之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了一步是不是就等着进天国？有一次我跟一位先生，老先生传福音，我说你得救没有？他说我从小就去教堂。我说伯伯你得救没有？他说我已经受了洗。然后我又问他一次，我说伯伯，我是请问你，你得救没有？他就很不高兴了，他从裤子口袋拉出他的皮夹子，然后从里面拉出一张黄了的纸片来，然后就给我看，然后你看，这是我几十年前的受洗证。他老伯伯把受洗证当作是进天堂的门票，要随时带在身上，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会发生，要有一个受洗证才可以进天堂，所以带在身上比较保险。我问他受洗，我问他得救没有，他说我受了洗，我有受洗证。弟兄姐妹，得救你不需要付很大的代价，你只要接受这个恩典，相信就好。但问题是你得救以后呢？得救是一个点，被称为义是一个点，后面这一条的路叫做成为圣洁的过程，这一条路叫做成圣的路。成圣的路可是需要你花很多力量去走的。我再讲一次，得救是一个起点，你被为称义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个点，是你白白就接受的。但是你要继续的往前走，能够成为圣洁，你必须要接受圣洁的操练，那是要花很大的代价的。啊，你说没有关系了，牧师，我只要进天堂，在天堂里面能够扫地也可以了。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在天堂只要扫地就可以了。但是我告诉你，天堂没有地可以扫，天堂也没有吸尘器的，没有灰尘的。我过敏，我是希望早点进天堂，免得再过敏，因为我对灰尘过敏。问题是，你是不是开始在走这条神圣的路？我们来读第十三节，一二三。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这里告诉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就是要保守自己的心，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会使我们的心散掉，使我们的心偏离，使我们的心变得污染。常常聚会开始的时候， 都会主席会提醒，请大家把手机熄声或者关掉，免得在聚会一半叮啊，比较一下哪个人的手机音乐比较美，叮叮叮叮，会搅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搅扰我们，让我们不能够专心的来追求主，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你我要看守我们自己的心，要约束自己的心。过去也许你觉得说话我只不过去 Las Vegas 翻一下，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啊！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声音，我没去过。你开会 conference 的时候，我们去那边开会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到 Detroit downtown 啊？我们 Cincinnati 也有一个啊，叫做 Horseshoe 啊，你们这里不晓得叫什么名字 ，Casino 是吧？在对面啊，对面没有人看不到你，你可以去对面啊，去到什么 Caesars 啊。约束你自己的心，因为我们的仇敌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基督徒成为他最好的食物。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不要去走那些黑暗的路，因为你会被掳去。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我们需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太多受这一个世界的影响，我刚刚讲的这一个做父母，最中国人的父母啊，最大的一个诱惑，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儿女要成龙成凤，成龙成凤啊。我以前在刚到 Cincinnati 住的时候，我们住在那个地区，还有不少的中国人住在那儿。结果后来呢，听说某个学区越来越好，就开始搬啊，然后搬到最后呢，那我们那个学区不好了，没有中国人住了，只有我们还住在那里啊。有人就跟我说：“哎，牧师啊，你们应该换个学区啊，你那孩子还在念书，应该到另外一个学区啊。”那我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感谢主啊，我们三个孩子啊也没有换学区，他们也没有。补习这个补习那个，他们也没有上这个上那个，但是感谢主，基本上他们都还不错，一个 Cornell 毕业，一个 Northwestern 毕业啊，一个 OSU 毕业啊，我们那个 OSU 啊，他们自己都会念书，为什么？因为我不需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按照神的话来生活，圣洁的操练就是你要懂得分辨，不要去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神会保守你。我们的一个牧师方牧师，他的孩子今年大学第一年，他去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就在我们旁边，叫 CW University， 很小的一个基督教学校。我别人的孩子哇，哎，怎么样？又 SAT 满分了，到我们那里好几次了啊 ，SAT 满分了。然后哦 ，Yale， 哦 ，Princeton， 哦 ，Harvard 啊，熟。一个王教授他的孩子，两个都是 Yale 跟 Princeton 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他们花了好多功夫培养他们，学中文，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最后大学毕业，两个都不信主，啊，其中有一个喝酒过度，啊，这个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弟兄姐妹，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啊，我们要操练敬虔，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孩子他们敬畏神比一切都重要。如果你给孩子一切你最多的财富，最好的训练跟装备，我请问，当他们把神丢掉又有什么益处呢？当他们到了40岁50岁，他们在回顾他们的人生，他们发现他们幼年所信的神还是最可靠的，他们还会再回来。 那也许你还做对了一半。但是当他们到那个时候也不再回头，继续的还走到世界的灭亡里，你可能在那里痛苦的无用。我们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从小就帮助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这是讲到我们在工作上的难处，我们不提了。啊，第四，什么叫做约束自己的心？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保守你的心，甚是保守一切。啊，保守自己的心，就是我们需要常常来亲近神。啊，一天当中，你有多少的时刻会想到耶稣呢？有很多人一头栽进办公室，到出办公室都没有想过耶稣的，有没有？我想有一些人会这样，啊，我也曾经讲，一头栽进办公室就忙忙忙忙忙到下班，都没有想过神。你有没有亲近神？第二，你有没有顺服主呢？圣灵在你身上的引导、感动、带领，你有没有及时的顺服呢？第三，你有没有对付罪？这个罪在你身上藏了多久？这个罪在你身上辖制了多久？啊，我们这里有位弟兄，他的见证，啊，你们的那个啊郭长老知道，他以前就是抽了一辈子的烟了，然后信主之后，啊，他真的是很挣扎，但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太太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在房间里抽烟，你抽烟到阳台上去抽。他到厕所说，那不可以在厕所抽，孩子在阳台上抽。那后来他阳台上也不准抽，到外面楼下抽，那时候还住公寓，到楼下抽，楼下抽不到大树底下抽。他很痛苦，因为他吸不抽烟这个习惯改不掉，那个罪深深的捆绑他。他就祷告，他就禁食祷告。有一天他感冒，他感冒生病的时候，突然一下子他抽烟了，我找根烟来抽，结果觉得苦得不得了。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烟瘾就被神拿走。神能够帮助我们，如果你真的愿意认罪悔改，你愿意对付，神能够帮助你。罪是需要去对付的，罪你不对付他，他就一直在那里发酵，一直在那里影响你，一直在那里控制你。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三个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常常问我们自己，我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够荣耀神，能不能叫别人得到好处，是不是叫自己受到亏损。这三个简单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来分辨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应该怎么样子的做决定。每一件事情发生到你的身上，你倒想到这个事情能不能够荣耀神。譬如说今天你想换一个房子，你想我换房子这件事情能不能够荣耀神。我是为了要住一个更舒服的房子，让我能够向我的朋友显示我也跟他们一样都变得更有钱，还是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有一个大的房子，我可以在家里面有聚会。有位弟兄他买一个新的房子，他说请牧师去为他祝福祷告，我说这也可以，我也做这事，我就让他家去啊。我就祷告的时候我说，天父啊，我们的弟兄买这样大的房子，他愿意为你用，求你帮助他，以后孩子到他家聚会之后把果汁倒在地上，请你让他不要生气。弟兄姐妹，你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够荣耀神？第二，能不能够叫别人得到好处？当你买一个车子的时候，你要买三大的车子，你要买 SUV， 还是买一个 van 啊 ，minivan 啊？那你问这个问题，我买这个是不是能够叫别人得到好处？还是因为我有钱没地方花，所以我要去买一个车子？还是因为我是 Chrysler 工作的，所以我只能买 Chrysler 的车子，要不然别人会在我车子上刮了漆，然后倒油漆，是不是？啊，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叫别人得到好处？我们的刚才讲到的曾长老，他在医院里面，他是研究部门的主管，他的funding 是全医院最多的，他手下他已经发表了200多篇的 paper， 将近300篇，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那么他买车子的时候，你知道他买什么车？他孩子都大了，都不在了，他两个空巢期，但他买一个什么车？啊，他买一个 minivan， 为什么？他需要 minivan 干什么？他需要用 minivan 去载小孩子来参加主日学，所以他说我买一个车子是一个不省油的车，但是我买这个车子为了载小朋友来教会聚会。你做这件事情能不能叫别人得好处？第三，你是不是让自己受到亏损？啊，礼拜天是应当安息的日子，老板说哎，来上班了啊，礼拜天我也来，你也应该来。那你要怎么回答你老板？你去上班是为了听从人的命令，还是为了听从神的命令？你不能够得到正当的休息，礼拜天是应当你休息的日子，你要灵里面得到休息，身体上得到休息，但是呢，你却去忙碌的做你的工作，你受到亏损。你是不是应当跟你的老板说，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礼拜天不工作。啊，你这样不会被 fire 掉吗？我告诉你， chicken fillet 是最好的 fillet， 一直是销售量最受欢迎的，但他礼拜天不开门。他的老板刚刚过世，对不对？50年在美国的经营，继续是最好的 chicken， 继续是增长最高的。为什么？因为他坚持圣经的原则，礼拜天就是不开门，让大家能够回去工作。 Chicago 我不晓得是不是曾经拒绝， Boston 拒绝不让他们到他们的 city 的啊 vicinity 来开店，但是别人照样的欢迎。我们不要怕被人拒绝，但是我们要怕被神拒绝。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让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受到亏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要长，永远长存。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一开始我们讲到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呢？首先我们要检查自己工作的态度，是不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生活中的秩序。你工作是为了什么？工作是为了赚钱。你赚钱是为了什么？赚钱是为了养家。你养家是为了什么？你养家是为了什么？你养家是为了能够得到好的休息营养，得到好的休息营养，说明天可以继续去工作嘛？啊，是这样吗？什么是你生活的秩序？什么是你生活的秩序？我们需要检查一下。有时候我们在忙碌当中要稍微停下来一下。如果我为了赚钱养家，却把家都丢掉了，却把孩子亲子的关系都忽略了，却把老婆都冷落到一边去了，那是不是我生活的秩序都混乱了？第二，面对现实的挑战，让自己有成长的机会。每一次你的生命受到了创伤，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因为成长的过程本身就是痛苦的，只有经过痛苦才能够 得到新生。所以不要怕挑战，生活中充满了挑战。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得了骨癌，她得了骨癌，从肺部转移到骨头，那已经是很严重。骨癌肺癌通常发现已经太迟，啊，所以没有办法。他请众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啊，这对他来讲生活中太大的挑战，但是他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没想到他丈夫失去了工作，就在同时他得到了肺癌，他的丈夫又失去了工作，这是生活中加倍的挑战，多么的困难。全教会为他们祷告，进食祷告，第一个礼拜就募款到将近15,000块，帮助这个家庭。大家为他们祷告，非常奇妙的。差不多4个月以后，这个姐妹她的病就一直不断的好转，一直不断的好转。今天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3年了，姐妹的病仍然没有重新的发生，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医生说我不懂得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当然他不懂得，这是神的医治，啊，每一个困难来到的时候都是一个挑战，问题是你要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当那个教会在这样子的困难中一起来为姐妹祷告的时候，大家凭着爱心来帮助她，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每一个人的信心都再踏上了一步。第三，去爱不可爱的人，要时常被基督的爱感动。看看你周遭这些常跟你交往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很可爱的人？那也许有一些不可爱的人就被你忽略掉了。那那些人，你爱他，才有真正的价值。第四，找一位同心的伙伴，彼此的鼓励。很监督，基督徒不能够成长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伙伴，没有属灵的伙伴，不能够彼此的鼓励，互相的监督的伙伴。弟兄们，我们应当有一些 accountable， 一些彼此能够在一起互相提醒鼓励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2-3个人，让我们找机会来彼此祷告。在我们教会里面，一个主要的同工他都应该有一个 mentor mentee， 两个人能够在一起有聚会。我时常要去跟其他的弟兄吃午饭，我们谈一谈生活中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起祷告。第五，成为世上的光跟盐，活出福音的见证。第六，善于利用时间，建立优先的次序，做有意义的事。第七，总是寻求神的旨意，保持正常的灵修生活。每一天我在说，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调整跟神之间的关系，摆对我们生活中的次序，让我们来过一天的生活。什么是人生快乐的真意？人生快乐的真意不是你发了财，也不是你中了奖。人生的快乐的真意是你领悟到自己人生是有目的的，是有价值的。神跟我们在一起，那个价值就改变。Anything， 任何的东西加上任何的东西，通通不过是任何的东西。这话有点矛盾。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改变这样东西的价值，那你说我奋斗不过是为了银行里面 mutual fund 里面就变成多一个数字，一个零加上去，多一个零，第四个零容易，第五个零就不容易了，第六个零了，你的 mutual fund， 你的共同基金，你要再加一个零容不容易？不容易啊，第六个零要花很大的代价，第七个零再加上去呢，哇，你这要做很大的投资了。但是到最后还是什么？还是零，你一毛都带不走，对不对？所以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跟价值？第二，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注意到别人的需要。第三，所有努力都能够与别人共享，也使别人得到鼓励。我常常跟我的孩子们讲， 父亲对你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在主的里面影响别人的人。我再讲一次，影响别人不对，在主的里面影响别人的人。你不一定要给我，你不要做大官，你也不要做大事，你不要做什么很伟大的职业，但是你要能够影响别人，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最后，我们可以与我们的造物主沟通，得到生命的活力。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经历神的保守跟看顾。神保守跟看顾不是你不感冒不发烧不头痛啊。最近我一直在跟这一个allergy 跟 struggle 在挣扎哈、啊、每一天晚上半夜醒过来打喷嚏呼噜的呢。我来这边以前呢，我把 computer 都弄好了，然后两个袋子，一个装上车，另外一个放在地上，我那没办法两个手坐，我就去把车子上的东西都放好装好，然后我们关了门走了，然后转个车，呜，车子一倒出来，咔，车胎从我的包包上开过去，然后呢，然后这 computer 就完蛋了嘛，那压过去还有什么结果啊？哎呀，我心里就想说，神啊，为什么我的 computer 要被压烂掉？我就想到，当我买这个 computer 的时候 ，laptop，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struggle。神说你不需要这个，我说需要的，我已经有三个 computer， 但是我还需要一个，啊，我说这个 laptop 是 Windows 8 啊 ，touch screen 啊，那这个现在又在减价啊，我需要。神说你已经有一个 Windows 8了，你不但有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XP 什么都有，你已经有三个 computer 了，第四个了啊，你还要啊？我说神啊，我需要啊，你晓得我需要。神说我知道你不要，好了，费了半天我还是买了啊。那最后咔啦就过去了。那你说我没有在神面前哭啊，神啊你又惩罚我，你又没有，我感谢神。我想到圣经那个故事，那个大卫他的那个儿子，本来就不该有的八十八，他的儿子，他得重病的时候，大卫在那里祷告，不吃饭，痛苦挣扎，求告神医治他。好，等到他的儿子死了，他的仆人不敢来报告他，他看到你们在街头叫耳做什么？报告王，你的儿子死了。哦，他跳起来，穿衣服，洗澡，换，很高兴去吃饭。对不对？你们记得那故事。所以当这件事情我就发生了，我就想到，哦，原来我也是大卫啊，神要我跳起来高高兴兴的，所以我就跳起来高高兴兴的来 Detroit 了啊。感谢主。什么是我们人生的快乐？当你意识到神在跟你对话，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在带领你，你所遇到的事情每一件都是有意义的，你就喜乐，你就平安。我们的人生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失败、穷困、失望、紧张、混乱？因为我们希望自己成功富裕，希望自己满足轻松有秩序，在这两个极端当中，这个天平一直不断地在让你动，这个幅度就是我们生命的消耗，你的生命都消耗在这样子不同的跷跷板的活动中。那你集中到基督耶稣，你越到中间来，基督耶稣在你生命中成为你的中心点，你那个幅度就变得生命消耗就小了，那个幅度就很低了。成功又有什么关系？失败又有什么关系？富裕又如何？穷困也不差，你就满足了，你就不再贫乏。所以保罗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处卑贱，也知道，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主，这是神的话，神要我们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过一个得神喜悦的生活，使别人有味道，那容神益人 这个就是盐的真正的作用。求神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使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在今天的学习中再一次看到我们得到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因为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进到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将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是光是盐，能够照亮四周的黑暗，同时也能够带给人圣洁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脱离这世上的影响，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去影响别人，让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过一个与主在一起健康属灵的生活，我们的教会就会健康起来。当我们想到这个工作没人做，这个事情我做的太多，主啊，让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很自然的彼此成为一个身体，每一位都能够发挥他的恩赐跟功能，叫教会的建立是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上。我们谢谢主，求主来保守祝福我们宣道会北堂的事工，叫我们在主你圣灵的带领中，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同心合意的共同努力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谢谢主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